我们今天晚上的默想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和五章。我们承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承认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真理里面，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安慰？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它不仅代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死亡之后会复活，同时也代表我们和耶稣基督紧紧的连结。所以我们相信身体复活是含有丰富的含义的。我们平常可能不是经常会去想这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必须要是活在我信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它是确定的，主的再来是确定的，身体的复活也就是确定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对末世论的认知，对于主再来的认知是很少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猜想，我们可能有很多对于圣经不同的解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对于末世的教导。有的时候对于末世的教导通常重点是想要去确定主再来的具体的时代或者具体的日子，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把所有这样子的推测放到一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样的一个真理而感到喜乐。他会亲自再来，他带着能力再来，他会带着荣耀再来，他会再来，这是确定的事实。可能我们对于末世的认知所有的细节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因为教会历史当中也充满了这样不同的意见。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确定，我们都可以达成一致，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每当新的一天又要过去，我们的盼望又更进一步。即使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与我们敌对，与基督敌对，即使现在绝大部分世俗的学校里面教导的都是跟神教导的所相悖，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政府所宣传的都跟神的真理所相悖，但是这并不就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了一群只能是愁苦的去过着每一天的一个小团体。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会再来，即使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当中，我们有真切的盼望。永恒总会到来，永恒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惩罚，它也有可能给另一些人带来与耶稣基督的连结，永恒的生命。而今天晚上我们的经文当中两种都提到了，所以我希望我们透过对于《帖撒罗尼迦前书》 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默想，让我们来看这第二次再来。让我们看这第二次再来应该让我们怎么更好的活在当下。我想提主要两点简单的想法。首先是对于基督第二次再来毫无争议的事实，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对于基督第二次再来必不可少的应用。所以首先我们来看教义本身是无可争议的，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应用由这个教义衍生出来。而这里面我会讲五件事。首先第一件事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期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节，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耶稣基督再来的具体日期，我们知道是传道书三章里面讲每件事情发生都有上帝的时间，每件事情都是发生在上帝想让它发生的确切的时候，上帝都有他的美意，上帝在他预定的时间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罪人赐下了这样的一位救主。这位人子，女人的后裔，最终打碎了撒旦的头，打碎了蛇的头。他把那之前所有的预言指向他的部分都成就了，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预言是确定的，上帝他的预旨是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出每件事情在何等在什么样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生，但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应该让我们更加确认的知道上帝所预旨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发生，而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是上帝预旨的事情之一，所以他必将会发生，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去担心他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升天的前夕，那些使徒他们想要去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耶稣说父凭着自己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保罗描述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只有我们的主自己知道。耶稣基督他您说在挪亚的时代那些人他们并没有去听挪亚的教导，同样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具体会再来。我们可以回想诺亚时代大洪水发生的前夕没有任何征兆，人的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诡诈， 如此的邪恶，终日所想尽都是恶，以至于上帝在他的公义当中，他审判了全地。所以耶稣说，要像诺亚的世代一样，要像诺亚的世代一样，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的景象。我们的心里仍然充满各样的恶，你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各样的扭曲，各样的罪。这个密歇根的三号请愿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罪恶，那些我们罪人的邪恶所做的一切计划，做的一切事，难道我们比诺亚那个时代好吗？我没有办法想象。即使是透过我这短暂的生命，我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我根本就想象不到，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现在发生这些邪恶，我是想象不到的。但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所以就像挪亚那个世代一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像那样，会有征战，要有饥荒，要各样自然的灾害，这一切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虽然说这些战争、饥荒、自然灾害在过去也一直在发生，但是你去比较和历史当中比较，我相信我们可以发现神国越来越近。有些教会觉得耶稣基督不会再来，有些教会觉得耶稣基督会在某一个具体的日子来，所以即使教会内部也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而上帝在他话语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再来的日子，但是他必将再来，这是我们需要确实的知道的。我可以完全相信主必将再来，耶稣基督他要第二次个人的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现在比历史当中以往的任何一刻都要更近，因为我们正不断的接近那一天，那个日子是已经确定的，是上帝已经预定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一个真理。然后第二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来到，他要亲自来到。我们可能对千禧轮的千禧年的认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有七年的好年头，有的人说一千年的好年头，有些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真正的信徒都可以同意耶稣基督他会亲自再来。这些门徒当他们在使徒行传还是第一章看着耶稣基督，他们在想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耶稣基督说这日子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 但是之后那些天使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升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所以他既然是亲自升上去，他必将再次亲自的回到这个世界。他当时所取的人性，在他道成肉身中所取的人性，他会再次带着那人性来到我们中间，同样的身体，出生时候的身体，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身体，遵守神话语的身体，在这个世界死去的身体，埋葬的身体，升天的身体，同样的身体，同样的身体要再来，他要再来。耶稣基督的人性要永久的延续，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之前是，他现在是，他以后也永远都是神人二性。他取了我们人性的软弱，现在这人性永远成为他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的圣子的位格当中取了人性，我们今天晚上用大塔纳修信经宣告这一点。然后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位神人二性的圣子要再来，我们会看到他。那本来是不可见上帝取了人性身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他，看到充满荣耀的他的伤口，一切的伤痕，他因着他的献祭，因着钉在十字架上面荣耀的伤痕，我们现在靠着信心看到他。但是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信心要成为眼见，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要第二次再来，他要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我们是不会把这样子一大的一个神迹弄错的，因为那将是如此荣耀的时刻。我们想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降飞到一个这么低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在，没有人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除了那些牧羊人，那些身份卑微的牧羊人，还有天使，还有他的父母，其他人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不会是这样子的一副情景。他是要带着荣耀全能来到这里，全地都要在他面前屈膝。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是多么荣耀的情景。而这一切是真实的，因为十六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他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就好像 当一艘船它在行驶的时候，船长要通过喊叫让那些水手知道去哪里，去到哪里，他们要喊叫出来。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呼叫，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要宣告耶稣基督的再来。他是带着荣耀再来的，所有那些圣天使，上帝能力的显明，一切的威严要随着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一个人他的荣耀尊贵能够透过与他同行那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数量来看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神的号，天使天军都要与他同行，这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印证。我不知道那具体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但是我知道这一切是错不了的。我们没有人会把这个当成一件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不会弄错，因为它是如此的荣耀，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全世界性的，我们不可能弄错。我知道有一些时代论，相信时代论的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会悄悄的再来，他要悄悄的把这个世界的圣徒提到天上去，悄悄的享受和他的合一，但是不会这样子。圣经并没有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悄悄的进行这一切，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这是神大能的印证，是他荣耀的印证，没有秘密。虽然他来的日子是一个秘密，但是他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得到显明，是充满荣耀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要屈膝下拜，这就是第二个真理。第三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像磁铁一样，就像磁铁它要去吸引那些铁器。同样的，我们这些信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将与他合一，就好像被磁铁吸过去。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第五节，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要与他联合。所以这个再来是带有无可抗拒的能力。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还是16节后半段，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虽然我们死了，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我们必先复活。我们去思想约伯，在他一切的痛苦，他失去了他拥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他知道或早或晚，他的救赎主要来到这个世界。即使我们的身体要腐烂，即使我们的身体要进入坟墓，但是我们必将见到神，我们必将亲眼看到他。这是约伯在旧约当中，在旧约当中就有着坚定的信心。即使约伯的身体腐烂，归于尘埃，但是知道他复活的身体，他复活的身体要再看到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无可抗拒的力量，要让这整个大地吐出那些已经死去之人的腐烂掉的身体，他们要复活。很多人都已经被遗忘了，但是他们在末了都要复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处很深的丛林里面，四面望过去都是树林，我在那丛林中间被一个小小的坟墓绊倒，这是一个年代很久远的一座小坟墓，它上面的字我都看不清了。我记得当我站在那小小的坟墓之前，我就想，这个坟墓下面埋藏了那死去的人，如果不是我被他绊倒，我根本就不会知道他的存在。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座小小坟墓的存在，因为他已经在一个深深的丛林里面，他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他没有被主遗忘。上帝不会遗忘任何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上帝知道亚当的尸体在哪里，上帝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知道，所有的人没有例外都要复活。信主的人要与主联合，摩西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要与主联合，亚当的身体要复活与主联合，世界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他的身体他要与主联合，荣耀的身体。我不知道那些尸体在哪里，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子民在哪。我记得还有一次时候，我在普林斯顿，站在普林斯顿墓园里面，我看到了爱德华兹的坟墓，我看到了赫志的坟墓，我看到许许多多这些有名的教会的先贤的坟墓。然后我就想，在主再来那一天，这个地方在那天所拥有的生命要超过普林斯顿外面的生命，因为这里躺着是主的子民的尸体。在复活那一天，他要体现出生命的丰盛，比那些世俗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有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些已经被人遗忘，那些已经不再具有人的身体的形状的尸体，可能早已经完全消失，但是他们要复活，要有荣耀的身体。 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的尸体要慢慢腐烂。但是我们都要复活。保罗知道他死了之后，他的灵要与耶稣基督连结，会立刻与耶稣基督连结。但是他还有另一个盼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天，他的身体要复活，也要和主耶稣基督连结。所以我说，死亡没有任何的，不是任何的缺点，它不是一种劣势，不代表那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圣徒就比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圣徒要更加蒙福，因为我们都要一起与主连结。主的再来就是这样一个突然的、带有能力的、不可抗拒的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弄清楚它的每一件、每一个细节，但是当我们去默想它的时候，就能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他的再来要成为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去描述，可能开心并不能很好的去形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象，当我们作为神的后嗣与耶稣基督相见，我们去与这样一位荣耀的大君王、我们的大祭司相见、我们的大先知相见，这是很让人激动。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在乐队里面，我记得我当时乐队有一次要去底特律为总统演奏，那次总统来到密歇根，但是我不喜欢当时那个总统，我不喜欢那个总统，但是这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亲眼看见美国的总统，所以即使我并不喜欢那个人，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十分的激动。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更加何等的会令我们感到激动。永恒的喜乐，它不仅仅是给我们立刻带来喜乐，那个喜乐要持续到永恒当中。我们不会再与耶稣基督分离。而我们与他的连结也不是一种松松垮垮的连结，这种连结是合一，是透过信心所拥有的合一，但是到那一天，信心要变成眼见。 去看向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会使我们变得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奇妙的连接，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奇妙的真理。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日子我们不知道的再来，它是蛮有能力的再来，它是带着不可抗拒的能力的再来，它也是会带来立刻的果效和永恒的果效的再来。我们现在来看下一点，所有的符合圣经的教义都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去知道这些教义，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信徒，我们应该知道，当我们去学习去了解这个关于未来，这个关于永恒的真理之后，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活在当下。我会给大家讲三个应用。首先就是我们对于死亡应该得到的安慰，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死亡，死亡并不是事情的终结。我们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的毒钩拔除，他把死亡这咒诅变成了像睡觉一样一个祝福。在我们死亡之后，我们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的身体要渐渐腐烂，但是我们的灵要去与主同在。在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们自己的罪都不复存在。有的时候睡觉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同样的，死亡它被描述成是自己睡了的人。睡觉再美好，当闹钟响起我们还是要起来，但是当我们经历了死亡这样的一个睡眠，我们的闹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那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而这样子一个闹钟，我们也不能去像在实际生活当中一样，我们去让它过五分钟再响，再睡五分钟，我们也不会想要再去睡五分钟，因为那将是如此荣耀如此美妙的场景。死亡的时候还是会有痛苦，同样的，还是传道书三章，生有时死有时，我知道我的生日，但是我不知道我死去的日子。但是就像我的生日是如此的确定，我死亡的日子也将如此的确定，除非耶稣基督在那之前就已经再来。哭有时，笑有时，我们要用上帝他所预定这一切时间 顺服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在该哭的时候不哭，我们是在扭曲上帝的旨意。但是哭不代表就一定是不好。我们因着死亡哭泣，因着死亡难过，并不是像这个世界一样，他们的哭泣，他们的难过是没有盼望的哭泣，没有盼望的难过。但是我们的哭泣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哭泣当中也仍然有喜乐。我们知道要有荣耀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所以死亡，即使他已经被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不会带来任何的伤心难过的情绪。但是这让我们即使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这就是十四节所说的，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啊。他为我们而死，他也复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福音不可缺少的两部分。而他这样死而复活的一个事实，让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就是福音的延伸。我们可以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教导，那时候有些人他们对于身体复活存在疑惑，因为有一些假教师撒都该人，他们都不相信身体的复活。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整个基督教就崩塌了，就没有任何的盼望，这都是徒然。但是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而死，他也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会伤心，我们有些人所我们所爱之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超越其他一切的盼望。所以不要去担心死亡，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们不相信宿命论，我们不是被动的等待。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不是就躺在床上开始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是说我放弃了，反正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我们就等着吧。第五章教导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这里的睡觉不再是讨论死亡，而是说你不要去做一个懒惰的人，不要因着这个世界的黑暗就融入那黑暗。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要睡觉，我们有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上帝再来这样的一个事实，不是让我们可以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们要去警醒谨守，抵挡试探，抵挡诱惑， 做光，做光明之子。我们不是说啊，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那随便发生什么就发生吧。我们不是一种被动的或者悲观的无奈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生命。彼得他的彼得前书里面，他提到了主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主他并不会单眼，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用一种被动的态度接受这个是这个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是怀着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确据，带着一种期待去寻求神的旨意，去为那再来做预备。耶稣基督在再来那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向他交账，所以让我们警醒谨守，为着那一天来做预备。很多人去讨论全球变暖，我想确实会有全球变暖，但不是因为燃烧那些化石能源，不是因为我们所开的车子喷出的尾气，而是因为在那幕后的日子，主的怒气要发作出来，要向所有那些不前不进的人发作出来。所以让我们来警醒谨守，为最后那一天来做预备。让我们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让我们去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来默想这福音，默想这救恩。怀着这永恒的目光，在这被罪所诅咒的世界当中，去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而活。这是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身体和灵魂都要与主合一。所以让我们不要懒惰，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去为主而活。然后最后一个应用，我要对所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主的再来是确实的真理，是无可争论的事实。所以我要向你说的是，不要错过救恩。他再来对罪人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果你失去救恩，如果你与救恩失之交臂，就是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这个再来对于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永远与耶稣基督的合一。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 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这喜乐日子同时也是另一部分人恐惧战惊的日子。所以你站在哪里？你站在哪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是对于你来说实在是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可以用一生去学习去盼望的荣耀的永恒的景象。但是如果你站在耶稣基督外面，我希望你接受这个警告，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尝试忽略有关耶稣基督的一切。耶稣基督他正在再来，他的再来越来越近。我们求主再来，我们说主啊，我愿你来。阿们。主啊，我们是如此感谢你，你的真理还有你丰盛的福音的消息。主啊，我们为我们当中所有的信徒来祷告，那些已经知道在你里面安息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些确实的知道你的再来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那些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警醒警守。我们也为那些不义的人，仍然不相信你的人，不相信你再来的人来祷告，求主你赐下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烙进那些人的心中，让那些人看到福音，相信福音。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